那我们接着，这个当然极为，但由极为的肯定啊，会对一切法的肯产生，就是认为有微小最小单位，然后就形成大单位，就形成万法的存在。这个也可由这里去肯定那个体的存在啊，这个唯识当然也破了哈。因为实际上这种东西有没有具体真实存在？没有啊。好，那当然他这里面有讲这个道理，那我们就这样过了哈。我们看这个第六行，就1053页第六行，唯是为彼经部有部说实有即为，乃分别法之。所以的确在经部有部里面有这么一个肯定。那包括我们现在有的人在禅观的一些观法里面，有一部分人认为有即为，也有认为有即为。那其实这个即为存不存在？因为如果你认为即为存在，就会出现好多衍生自己的知见上的不一之处。因为这个即为的安住，一旦它是有，我简单来讲，其实中观里面看的一个观念就是一切皆无自性，这个是缘起的真实义，就是中观的正见，般若的正见。那当然在众生的分别当中，慢慢就会肯定的大，有的肯定的很多原则上肯定的，但往往会走到一个地方执着。好，那现在就是执着的人怎么可以开悟？这就出现这个问题啊，其实不一定啊，因为有的人是观念上执着，但关系到生死的有些观念他并不障碍，所以他在解脱这个不构成障碍的可以解脱，构成障，简单来讲就是，声闻人有没有法执？
有，
可是当他只要他的法执，他有很多法执。但他如果某一部分的法执刚好是跟解脱有关的这一部分刚好他没，他就解脱在这里。因为必须要这样，因为修行是不是要么就你总不能是凡夫，要么就是佛。那从你凡夫开始分正正正正的时候，也就是说有部分他是正得法空，这个后头马上就会讲。所以并不表示说正悟的人要所有都懂，那如果证悟的所有都懂就是佛，所以会产生问题。那证悟的人、开悟的人、证果的人，他是不是一定要有一部分即灭掉？一定要有，这一部分即灭就是表示他的空义了。那空这一层，就是说我今天在此处通达，并不表示我在其他地方通达，是不是？今天有的人在，就像我们世间人啊，虽然不究竟，但举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在贪这方面不贪，但嗔他嗔啊；有的人在财这方面不贪，但就在名这方面挂，有没有？有啊，因为在这一点的过失我能看清楚，我不挂碍，所以我在财这一方面我自在啊，因为我不在乎他。但名是我的挂碍处，那我就在名上稍微人家跟我讲我怎么样，我就会挂碍，因为这一点你爱取他嘛，爱取他就在这里挂碍。那在这个地方有挂碍，不一定表示他在别的地方有挂碍啊。这个就是我们未能照测见他的，就在那个地方执着。一样的声闻人跟各类的果正果的圣者，他本身为什么有差别？因为他在哪个地方降伏的烦恼、无断的烦恼，他就在那边自在。他为他成就的，未能照见的，就是那些障碍了。就障碍在那个你颠倒的地方啊，啊，所以他有的就乃就是叫做分别法执，自为是是说能取啊，能所取空之自证分实有啊，这个包括二空完的另外有一个缘成实有，其实四分的自证分那也是心理作用，乃至这修正后的缘成实性的有。也皆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实体，但我们现在坐在另外一个地方来讲，从另外一个人来讲说，你因为站在世俗地里面，你能不能否定活的功德？你不能吧？那你不能，你讲一切法空不是整个都剥掉了吗？如果我们讲法空的用意是要解脱，对不对？要成就佛道， 那我就问你，中观者，请问你成不人活的功德？当然在中论里面讲说如来品，也必须要从缘起角度来论如来啊。但这是从法体性执着法为有的地方来论如来，不能以无印象来见如来，不以音声，不以色相见如来，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但当我们站在世俗缘起差别的时候，有没有如来功德？有啊，否则的话你不是全部都剥掉了？那你容许你在世俗地里面任何有可以衍生，因为证得毕竟空性衍生的广大如来功德，你可以承认，那我为什么不能承认？那你的承认用词跟我承认用词可以不一样，但这不是异曲同工吗？那我的承认在哪里？原成实啊。所以重点是值不值，不是文词的问题。当然有些人后来真的把这个东西值为有，有嘛？我也认识有些研究唯识的，他认为讲一切空其实不究竟，有自己编。明明解生密跟你讲毕竟一切空，我解生密讲毕竟一切空才是甚深意，不懂得才说解生密。结果就有人学唯识的到这么认为说一切空不究竟，其实应该有有，真的有这一类人，那个不能说的，他讲错，的确有一分的唯识者跑出这样的问题来，包括有一部分研究如来藏者也就执着了嘛，所以的确有人这种问题，但不是教理本身问题，是理解者的问题啊。好，依中观说，若自正分啊，能治了治了别者，若世间刀胡不能资格啊？啊，所以我们这个讲法是错的，因为唯识在讲自证分，并不是立两个那个实有自体，是众生，包括你看我们像现在啊，我们有没有自我肯定？那你们讲说你不，比如说我跟你讲，你绝对不可能自我肯定，为什么？你要是能自我肯定，就刀子能割自己。我管他刀子割不割，我就自我肯定，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的例子就是，我管你刀子割不割，自不割，我就自我肯定。你现在是不是自证分？我讲的就是这个实际例子嘛。颠众生依以执着处产生自证，并不是真的有一个自提再提一个自证。就像我现在无印皆空，可是我就处处在自证嘛，对不对？证明着。哎，你怎么可以骂我？这不是自证吗？证明有我，而且你骂我，而且我很清楚的认定你这个骂的确是针对我，我充满了肯定，是不是？有啊，所以问题不在此啊。刮胡不能啊，胡不能自烧啊，以入宗派者故生以入宗派者故生俱生二子，未入宗派者更存俱此二子。所以最主要他这里讲说根源的法执我执才是我们要断的了。 好，我们来接着我们来看啊，我们看这个1054页，1054页他最主要这个一开始来讲说，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个执在哪里。假如我们这个认知的值不是很清楚啊，就会产生问题。这一段其实是蛮重要的。他说，若以抉择见识将分别我执认为正空实之所应断，如断树枝啊，树枝树末啊，断树枝叶未断根本，后人重发无甚大意。就是说你所断的东西其实太浅，哎呀，没有断到根源。这就是我们现在到现在这里，从昨天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东西，生死看不透，就是根源处。简单来讲，就是所以我在讲说，其实这不就是阿含讲的实地的道理。其实这次第阿含就这么谈，大圣的教理谈得更细微更周延，可是我们光这个表浅的道理都不容易提。所以其实也不是表浅的，因为从阿含经里面所谈的这个众多道理啊，其实我们你看我们四谛的道理早就听过了，是不是？但我们对四谛产生真正决定见 其实不多不多啊，嗯，并不是很清楚，因为你要很清楚那个烦恼因在哪里，你这个见那个四谛的道理才确定了，这个八正道唯一正正道的这个道理你才能确定的下来，才能确定下来。啊，所以说如果你只把烦恼的根源看错了，你死命的对治它，到最后发觉对治完了烦恼再生，对治完了烦恼再生，因为找不到病根了。但于中分别二字，中观教典中虽亦多有破字，然不可皆执为因断，皆取为因修。或者说，对某些东西你不可能，你不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对某些法、对某些道理，你会产生要么全部断，要么全部修。不是，这里面应该要抉择这个道理的定位在哪里哈。不可皆执为因断，皆取为因修。因之未断，俱生无明之故，先取诸分别执，依理观察而断除之。这个这一点，也就是说，为了断那个根源处，是不是有些地方要先取分别？有。所以整条修学路难就难在哪里？我这时候有些阶段必须给你下毒，但我下毒是因为要毒你，这个时候会对你有没有伤害？有。但以这个小毒，以去掉你的病，等这个病重病完了以后，再拔你这个毒。所以这个修学当中，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那个中药里面是不是有时候也有一些毒性的东西在？但有的傻傻的就说人家也可以治我，可是但是有医生在指导啊，他知道这个毒在这个时候可以对治这个病，但对治完下一步我准备处理这个毒，我另有方法。但你跟着我学，对对对，那个病除了，那毒在里面你拔不出来，那就完，对不对？以空破有，另留空法之职，毒在哪里？我以空破有，但我同时也要让知道空法的真实意，再把这个拿掉，是这样，不然你就掉住在那边了。好，所以先取诸分别执，依理观察而断除之，但此乃断俱生无明之方便，非以此为究竟也。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你看他这里谈的是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对不对？这不是究竟，但这是一个在你现阶段必须跟你说的。这不就是我们后来在引导人里面，你要知道别人这样引导，比如我们现在教你一个方法，我们教学者很清楚这个法现在我在跟你讲的位置在哪里而已。你看智者大师是不是很厉害？后来你会发现智者大师同样一个安波法讲成三类，他对初学者跟你讲的安波法讲得很浅，然后到最后把那安波法提升到直观。他可以这个安波法只是定在除妄想心、寻思心、佛心，是不是这样？有啊，对于身心慌散乱恐怖五庭心观的时候，五庭心观在这个位置上，安波法经常只是用来停止那个散乱心。可是如果你再把安波法的内涵加更深的时候，它就变成解脱法了，是不是？所以智者大师把它定为不定之观。怎么修的顺序？所以的确是个很符合这边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有些法在哪时候定位在这里，其实它主对治功能在哪里，教学者不要把法执为自信，这个法也只能这样做。其实不是，同样一个法赋予不同内涵，同样安波法会生出不同功德，是不是这样？的确是如此啊。念佛法是不是升天法？是啊。念佛法是不是涅槃法？是啊。阿含经也这么说，所以赋予不同内涵的时候，它就开始转了。因为法门也会自信，所以此时应暂时给你安住，然后再拔。所以不要忽略了那种善巧意。那现在我们不要一路上，因为太佛教流传到那么久了，很多善巧都被误以为固定了，所以变成越弄越复杂。可是这个就必须要清楚的人才能将善巧的东西用善巧用， 如果把善巧的东西当作自信用或是固定用，这个善巧变成得一分作用，然后又成另外一个度，是就是虽有用也成毒啊，因为药没排出，宝积经说的。好，若抉择见时仅获得分别无我见，则修时啊，则修时即修持分别无我，得证时亦但证得分别无我，而非真实空性，即不能证圣道而入见到位啊。这是他这一家的说法了。那如果再以那个唯识家，他证得分别无我执、分别法执的时候，彻底的断掉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是到活位彻底位的。那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其实在初地开始就已经断了。好，我们这次是个看法哈。那我们接着看，我们再看这个已经有讲过，我们就不再多看。哎，我看一下，好，这一部分有重要的话我们讲。哎，因为有些东西讲过，但有些特别的观点就是我们容易模糊的，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看1055页倒数第四行底下啊，这里面后头跟到后头有一些观念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意思的哈。因为这里面有些是他们实际，因为我发觉藏传有一部分很值得我们学的，就是说他们学习态度方式，他们课没那么多，但他们对同一个门啊修很久，背一直练一直练，但有的人练到也麻痹了，也看到有这种过失。但如果是根性好的，又是很虔诚的，他因为长时间在同一个法门一直反复，所以会累积出很多经验来。这个经验和我们在东听西听那个轻描淡写带过去的会不一样，所以他们很容易看到一些我们没有深入的人所不容易经验到的模糊地方，他们就会能体会到。好，今部有部，今有二部，即唯识秩序，今以普特皆有智能成立为生死根本啊，这个是他的认为啊。不过我们之前讲过，因为唯识不中观应承认为一切法都不可安立啊，都是唯名施舍。那他认为说其他部里面多多少少有肯定某一个自体意，有一个即便他否定了大部分，但留有少部分的肯定，也就是他破的不彻底。他认为中观应承才破得彻底，这是他的看法了哈。那不过没关系，我们知道，只就人我执说，自以法我执，唯是秩序，不许法我执啊，能持生死根本，彼为阿罗汉，以断生死，未断法我执。如许法我执为断生死根，则阿罗汉因未断生死，以彼二中列法我执与所执障，而判有情。判有执智能成立之我执为生死根，抉择即如是一智而修，故仅能扶其所许之我执，而不能断生死，出断烦恼，出生死。这一点我必须要抉择的。好，我们在唯识的家，我这昨天有谈过，他认为说在唯识家，他认为因为经部有部，那是声闻部，声闻部分我就不多谈，但唯识是大乘法，所以我必须抉择啊。在唯识是不是认为说阿罗汉只断我执，没有断法执？没错吧？啊，的确认为声闻是，这是多分说，不是绝对说。因为在成为是，应该是成为是的那这个名字忘了，他们也认为其实也有断法执相对应的法执。那我讲说后头的法执没有断，所以我们就讲说声闻只断它那个跟我执相应的法执，但有一些纯法执的部分的它有些没断。所以基本上唯识家有没有认为阿罗汉完全不断法执？没有，不是这么认为，也有断啊。可是他这里在抉择的时候，这里面有问题啊，就是说彼为阿罗汉以断生执，未断法我执。第一个并没有否定他断我法我执， 并没有否定它没有断，它有断，但有没有全断？没有。可是现在这个文字里面就出现问题，就变成二分法，要么断要么全断的问题了。现在比如说，若许法我执为断生死根，则阿罗汉，因为他还没断啊，则阿罗汉因为未断生死啊，这是一种简单论证的结果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出来，我因为把很多复杂的现象讲成两段，要么断法我执，要么断，要么断，要么没断，断的才叫阿罗汉，不断的那个，那变成修行，要么就是凡夫，要么就是阿罗汉。变成说不容许有断法我执但不断彻底的这一部分便没讲，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出来？因为他讲说，我其实唯识也容许阿罗汉有断法执但不彻底，所以他才叫做阿罗汉。好，那你现在认为说阿罗汉有断 法我执，所以阿罗汉因此能出生死，那我问你，难道到具断了吗？没有啊。如果你认为法我执一定要全要断了才叫正阿罗汉，那阿罗汉其实可以称为佛啊，因为他全断了。所以是不是一定要把断有断，但还有很多类的法我执嘛？还有很多类，所以才会分出罗汉、登地菩萨、二地、三地到十地到佛啊。所以有没有众多法我执的问题没断？有啊。那阿罗汉正因为他只要是断这个我执，那相对的法执有断，所以我们认为方便分隔他未断法执。那这样的说法有没有违反？没违反啊，其实是没违反的，其实是没违反的。所以他会认为说，能成立之我执，抉择嫉妒是一智而修，故能仅能降服其所许之我执，而不能断烦恼色生死。没错，假如你真的看错的话会出这种问题，但唯识不是这样看的。好，我们接着下来有一个问题可以我们留意一下，染污无明以普特且有其运等皆只有自信自相成立，此为流转生死根本，此本中特法不共于中。好，于中所许与普特且有自信成就实有尽之分别之为生死根，纵使如彼所许断除，亦不能断除一切烦恼。好，当然假如别的中如他所说的直就看到分别我执法执，当然他不可能断，但问题他们不是。好，再过来，欲如幻化相马，这一段我要讲的是欲如幻化相马，如画绘画相马，以比丘无常苦空无我诸法，虽易除爱之，然以真实相马，则不易除爱之。要讲的是这个。我们在修那个，本身你就很容易，就是说，本身它就是很不安的东西。你要修是不是很容易修？是不是？你看幻化，我们经常在佛法里面比喻那些幻化的，如千他佛城，如海市蜃楼，哎，这个当然你很容易放下执着，对，因为它太明显不安了。但你不要以为你把海市蜃楼的执着放下，就被对生命的执着就放下，因为佛经经常用这个如芭蕉、如巨墨、如泡，对不对？如热石焰。啊，如幻思，当然这个叫比喻五蕴啊，比喻五蕴。但我们很容易去放下对芭蕉的执着，对热石的那个焰看起来有马在跑的那个样子，或者看巨墨泡沫一下就没了。我是用这个比喻，但我很容易放下对巨墨的执着，对热石焰的执着，对芭蕉的执着，但我就不容易放下对五蕴的执着，有没有道理？有，但佛法是用这个过转去让你看到，看到我们就很容易去取得这种比喻式的道理，因为跟我们生活经验有关。但属于这个具体的这个东西，我就转不过来。所以佛法是以这个为例子，要你取它的无常性，另具体观这个五蕴的无常性，不是光这样等过来就过来了。等不过来的，对，我很容易放下对芭蕉，因为我本来不大喜欢吃芭蕉， 他们这个讲胡话吗？对，我向来吃酸，大家听说骨头会酸，所以我从来没吃过，所以现在不用关我都不想吃了。为什么？为了健康啊。这不是胡扯吗？这个讲这种，你并不是看空它，是因为不喜欢吃，因为有害健康。对，那这跟你跟着我要的是看空，又跟你那个健不健康无关的、啊。嗯，好，他所以就举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对有些东西道理懂，但这个道理懂是就你现在很具体看到它的无常性，但你要把这个无常性转到你所执坚定执着的，你就不一定转得过来。为什么？你不能真实看到它的无常性，所以放不下来。那我们现在取这个比喻，是要以这个无常性转观，另外更深刻来观这个，你才会起作用。我现在不比喻你不容易懂，我比喻的也不等于，所以我借此比喻让你知道应该这样的角度观察。你应该观那个无常性，不是要把泡沫等于我的，不要把泡沫等于我的色蕴，不要把那个泡聚墨宝的等于我的色蕴，把那泡等于我的受蕴，不是这样。我是说那个无常性，那个无常性的转观进来，看那个经常变化的不安相，把这个不安相的观察转到对色受想行识的观察，看的那个不安相，不是泡沫等于它，好，也不是那么轻松，是看它那个，你看虽有但无，虽有是无，虽有是无，举例都是虽有但死，其实是无，就是这样。好，他就是以绘画美女及真实美女深爱意然，以绘画美女能可以放下，以真实美女你就不会办法了。好，以普特杰罗有智能成就，以此为生死根，依于中以此修无常法，虽能除常我之见，应该不是常我，应该是能除常我之见，其实也不是真的除掉了，但不能除于诸烦恼。我这重点是这里，因为他虽然对其他宗的认知不一定完全对，但他们对自宗的理解其实很深刻的。为什么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假如只观部分无常，这个就很符合瑜伽师地论，符合了大智度人所说的无常观的偏修一部分的过失。好，所以你很容易观那个什么，你可以观啊呀，绘画里面的美女我不喜欢，但真实美女你就执着了，对啊，哎，这个如泡沫的钱我不喜欢，真钱倒还蛮喜欢，但都没用啊，是不是？啊，那个根本就是你转不过去了。所以当你看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之所以能舍下，其实也不过是就你那个不挂碍的地方舍，但有没有真舍？没有。那真正的无常观是观到每一个点处啊，是变加起来诸行无常，他讲的是诸行，不是一段的行，是诸行。所以你不能变观一切诸行的话，那变成留一个一段，看似能远离它，其实背后其他部分是保留的，是执着，所以还是空。所以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修空法义耳，且如彼等所许，以普特伽罗有智能成立之分别执即是生死根者，而立执死为生死根，即为无义耳。啊，然一切经论及诸大车轨，又皆为执死为生死根。哈，因为他们把分别的部分、分别的烦恼当作生死根，结果他竟然不知道真正执死，就只有自信的这个生死根啊，却不知道了啊！但实际上，明明经典讲，这才是问题啊！啊，好，那我们这个问题，这个知道，就是说，其实，在修空观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好像容易懂，但其实，你就算把那个很粗糙的无常看到了，也并不表示你的生死已经动摇啊。你看到的是那个就好像我常举的例子，地球在转，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处的这个哦，我们就以为我们很稳定了，我们现在不动摇了，其实地球在转，你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大的转动，大的转动你感觉不到，好，就像我们身体里面有众多众生，可是他从不认识你， 为什么？它太小，小到不知道它就处在一个大的有机体里面。所以哪天啊，我们现在很热嘛，底下那个正在扇扇子，你有去吃冰，他说哟，最近气候不好，怎么突然有冷的东西下来，他们可能，当然这是我幻想啊，我们肚子胃里面啊有一群众生，他们也有气象局啊，他们我们水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测到了，他说最近有暴风雪下来，那他们就开始躲，那这开始喝到这样，哎呦好冷哦，那就过来热了，他也不知道是有一个巨人，你一直在他里面在喝冰水，这是我的想象啊。不过这也蛮合道理的，因为实际上我们有84000重，是我说有众多众生，所以这个小世间跟其他世间合合一个大世间，可是我从来不认识我原来是处在一个世间里面，不是吗？不然你打电话问里面那个，你认不认识你其实是我肚子里面的一条虫，他说我才不理你呢，我整个台都在家里，当然他每一代都几小时或者一天而已，我们现在好几代了，所以我们讲说我一直都维持着你们，说我才怎么知道你是谁，我爸爸妈妈都一直住在这里的，我们祖先里面好几代住这里，所以这才是我家，那你说这是我家，那他就讲各说各的，他也不认识你，他连你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只不过是身体的一小块而已，不然你去问你家那里面的病虫，就说哎，你认不认识我，他连你的头在哪里都看不到了，因为他小到不知道你头在哪里啊，你的头发都还比他大，他怎么知道看到你的头，是，可是他就自成一个众生业力在里面，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些，所以我们会以为很安稳，其实在整个大和合相里面是极不安的，但你相对来讲对你的心里面产生执着，你就以为这样，所以有些东西你以为安定其实不安定，你以为你已经破无常，其实你还有很多更多的执着，你们看到彻底的诸法的彻底共相，而看到这一部分的东西，所以没有。好，我们再看这个，这里面有一个，我们看哈，因为我尽量看有些东西，如果不要太复杂啊，让大家比较容易懂的。啊，有些已经讲过，你就不要。好，我们看这个1061页，1061页的倒数26行，这里面有一些观念，我们应该要留意的哈。好，陆行论云，唯除空性法门外，于不能除烦恼根，这个注意啊，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大家希望留意一下，即如入无想定时，但能伏烦恼令不行，彼出定后人复现行，彼应该是彼此的彼的啊，彼出定后人复现行，以未证空性故，未达而无我，未断烦恼故啊，如前引四百论时啊，就是说，好，我们现在他点出的，在这个见里面点出一个修行解脱的核心关键在哪里？观空，就观空。假你现在做种种的对治，假如即便你暂时把他烦恼都去掉，入无想定，入无想定，那多好，就是色界的最上了吧，无想的第四禅天了，第四禅了。所以他的想念都停了，从于想念，这个想念当然是初分的哈，那这个想念从于想念的相关的东西也都暂停了，连第四禅连苦连乐都没了，那现在他连那个想也把它治下来，所以有想相关的所有的苦恼也没了，那你会觉得说我解决了，但你所质押下来的并不是见到他空，所以见到他空才是断烦恼的来源，而不是我种种没有对治西禅，各个为人西禅，种种的对所有的出法，假如这当中缺少了三法印， 他会不会解脱？不会。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三法印就是什么？三解脱门啊，就是什么？空无相无愿嘛，就是三三昧，就是三解脱门，就是入涅槃的根源。也就是说凡要入涅槃离不开空无相无愿。简单如果讲另外一个语词，就诸行无常，诸我无我，涅槃寂静，就是这个。好，这个三法就是法的印记，一定会象征这个。那这个就是如果转到大乘来讲，就一切法空，就一时相应，是不是？也就是说假如这个法要能解脱，就会带着一个对法的自信的否定的这个空意会在里面。除此之外所有的修学，假如你现在所修的缺少这一份观察，只能当作方便，就知道了。所以在抉择法有没有核心的标准在里面？有。凡是不能相应空意的话，这些修法充其量只是方便，充其量只是方便，它必须是相应空性才能真正断烦恼，才能处理解脱。好，包括我们现在在念佛，念佛有没有解脱？我们就知道现前念佛是因中该果，带着这份气息，依于业力的造作形成另外业力的感应，那有没有真正的解脱？还没有，只是因为业力的关系已引申到处不退的极乐世界，形成一个国土世界。就好像简单来讲，就是我身在娑婆，我没有解脱，但刚好娑婆世界刚好有一个释迦牟尼佛，我能升到这个。当然极乐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相，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好有一年生在佛的世界，我生在的多帅内院，乃至我是一直发愿生到什么未来娑婆世界的龙华三会，我那么得度可以。那我现在发愿以我还没解脱，但以因缘所感，我用因缘的造作感应到极乐世界，处在那个没三恶道没恶道的地方，只有佛法的地方，我那边修学成就。所以并不是说念佛就正果，是念佛感应的那种身在佛土的修学佛法的殊胜因缘，其实主要意义在这里。那你要解脱另有解脱因缘啊，所以你现在念佛往生是未来解脱因缘的真善缘啊，很好的缘啊。可是真正解脱另另外活在极乐世界，未更正继续说八正道啊，是不是要说所有法还要你念佛念法念身啊？那在这种大环境都是很殊胜，都是真上善人，所以你就能解脱。但有没有说你现在念佛去就解脱？没有啊。花开见佛悟无生，见佛闻法悟无生，还是有那一段，还是有那一段。所以我们只是因为同样都是业力感应的报应，那我们就用净土业感应到净土去，就是意义在这里了。其实它主要意义在这里。那所以说我们也很清楚，那我们现在的往生有没有意义？有。我们是不是成为解脱的因？只是一个见智的因。那如果你现在念佛就要证得解脱，很可以啊，就把念佛法门提升到观相观想实相念佛。那这个实相念佛本身是不是具有解脱力？有了，因为它就属于更直接深刻的解脱因了。那其他的部分变成是什么？间接因。所以如果你现前念佛，这叫做三根准备。为什么？同样的念佛可以升天，同样念佛可以往生极乐，同样念佛可以让你解脱阿含经，也可以让你得涅槃，可是也可以到那边修大圣，可不可以？经典都有说。那这个因缘在哪里？看你结什么因缘。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我们为什么发，为什么要念佛往生？因为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我这里虽然未具足，马上具足解脱的因，解脱的这个结果啊，这个马上的直接因，但我知道我现在种的这些东西是未来的解脱因，解脱的助缘。所以我并不否定我现在的法，但我同时也不会马上狂妄。以我现在执持名号，也都还没放下名号，对因身色相都还在执持，在这里会能超越？不可道理。定位得很清楚啊，我不否定这个功德，但我同时定位得很清楚，我现在修什么？ 所以我没有怀疑，我很清楚我现在修什么，我这边在观这个法的定位在哪里，我很清楚，我很能信受啊，我见识累积我的福德之粮，到最后见火花开，见火悟无生。我现在是以下念我感应那个，这因因果果有没有亏对？没有。但我同时知道，我现在的修法要悟无生，除非我有另外悟无生的观察，所以这个位置就很清楚了嘛。好，所以如真正解脱是在观空的部分。好，好一啊、这且故如前引示白论是，一本中特法与于中不共。哈，那于说有普特伽罗哈，有指普特伽罗智能成就之实有尽，以此生般等啊。本中则未有愚痴计为计为计诸有自性，以越不越意尽生贪嗔等，本中重在为智。为智的就是说，唯有愚痴正义诸法实有自性成就，别无其余，由此而引生贪嗔等惑。简单来讲，说因为他立在这个点上的，就是一切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你把这个本质无自性的，然后你给他增益诸法自性，这个为什么所有问题都是这个同样性质。所以后来中观衍生的道理就是说，我有没有啰嗦方法，因为我知道不管大大小小本末根本之末，所有都是因为依法的无自性上增益自性，给人家加油添醋的。好，所以我但求离开诸法自性的执，为我一切修行的根本处。这叫般若经开演出来的方法，所以它比较不像生人法的那个次第修，因为它所有次第不管怎么样，所以因缘具足者直观一切法空。那现在就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啊？那不行的话，退而求其次，先请求他的资粮，再不行，再进一步推，再退一步，再退退退退退到最后，我那先三皈依，先忏悔。可是你会知道，即便我现在在三皈依求忏悔，在积资修忏，也都是为了走这条路。我可以修，但我发起修不来，可见因缘不具足，退退退。后来我发觉整个道理都懂了，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清楚了，我清楚了，所以我现在开始积资修善。可是我即便积资修善，有没有昏断掉？没有，我很清楚，我就是要上楼，所以我在爬楼梯的时候，我知道要一梯一梯走，但我从来不会停在一梯一梯上面。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们菩提道次第广论不要一下学很多，学完再我们现在下士道都还没修好，我们不能去听上士道，听跟修其实还可以分开的啦。因为你要整个道次知道以后，你才知道什么叫下士道。你如果纯下士道而不知道中士道上士道，哪叫下呢？因为下中上不是一起的吗？对比出来。所以修的时候知道啊，我知道原来总共十个梯才上楼。好，我现在修第一梯，那个什么叫第一梯？相对前其他后面九梯，这个才叫第一梯。相对上后面的中士道、上士道，这个才叫下士道。如果没有中没有上，哪来下？都相对一样，所以应该有个次第。所以我们要学一切法空是一个修行核心。所以对因缘具足的人，其实他的修行就很直截了当。这个现象在禅宗过去的老禅宗这些大德经常就这样修，直下面，就像华严正直十方便，直下承担。为什么？一切法自体空，不需劳我辛苦，只是我颠倒而已。假如我不颠倒，我敢去承受它，它可以当体转化。和什么道理？这不是他狂妄，因为法而如是的道理，就是法本身是这个道理。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发现是我们不行，不是法不行。那你不行的话很简单，还有很多方法你可以见识。那即便是你修很多方便，也都为了成就这个，也就是整个修行解脱的路道已经确定了。 方便看个人因缘了。我可以真的不行，道理我知道，我很养性，但我做不来。好，我现在很简单，我就依三规五戒开始修行。那我知道三规五戒一定会向到一切法空，那他不会动摇。我步伐可以踏踏实实的往基层走，但我的目标从不动摇我的菩提心，就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出来，就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出来，是，就是这个道理啊。啊，所以重在为智。为唯有于此正义诸法实有自信成就，别无其余啊！由此引申贪嗔等惑啊！贪嗔所言，为越不越意境，于贪着之点啊，实为实有自信啊！所以为什么我以般若能辨破是吧？贪嗔痴。所以营养食品啊，怎么吃都还是有副作用，只有一味不会有副作用，般若。所以不要讲说哎呀五谷啊，五谷一直吃啊，糙米饭，糙米饭要看胃肠好的嘞，那个消化不是很好，你天天吃糙米也说会，你不然用别的方法，那白米营养是很有限的、那你如果糙米强调糙米，可是因为它纤维质如果过重的话，对某些胃肠不好的它会肚掉嘞，对，所以一下讲吃这个吃这个都迷信啊、把很多药当般若在吃，是不是？你看我广告告标题啊，太调子，不人家佛法讲调子是修定啊，很调子，我们现在很调定啊，把很多药啊一说有用，就是把它当般若在吃，好像不管什么人吃的都有用，每次听到这个我都会怕啊，所以有的人就不会得花钱消灾才甘愿啊，所以世间唯有一味药可以什么人都吃，般若。可是我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般若，所以允许我吃适合，那就感恩，但不一定一直吃，所以我不会一直吃药，因为那不是般若。好，再过来。所以因为你对贪也是因为执为有自信啊，乃是执着形象嗔啊，就是执乃执着形象嗔等亦然啊，若不计尽为实有，仅以越不越意尽随遂起贪嗔，无有事啊，就是说你一定会，你会对他产生执着，一定先有一步，就先肯定他存在，后头才去论他好坏。你如果不肯定它存在，才会论它好坏，没有这种事。所以我在讲说，当你的智慧一生的时候，烦恼是不是可以断？因为本来因为肯定实在，才后续的烦恼起来。现在是因为一开始从根源它就不实在，那后续的烦恼生不来，不自爱的，没有对象了，所以心自然安歇下来。所以我才讲说，有时候我们要试着把自己的身心安歇下来。这个安歇是从哪里来？不是勉强休息吧，你太累了，不是这个这样催眠太累了，不过还蛮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对，应该是观这个法的虚妄心，好，观这个法的虚妄心，让你在这个法上产生意义感的时候，发觉这个意义的根据东西是不实在的，是太欺狂了啊，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的执着，越想就越执着，可是想想再执着只会生更多的烦恼，何况我所执着的东西一直在变化，从不是真实可信的，这个心就慢慢萎缩了。那如果看得越真实，这个心的执取心就越弱，看得越清楚，执取心就越弱，看彻底的心就放下了，是不是？像本来这个东西，我本来啊，我们有时候那个花瓶啊，花瓶啊放在地上啊，我们都不理它。突然有一个懂古董，明朝的，大这下完了。也从来没有小偷要偷，因为大家放在外面，我不相信，除非他懂古董的，否则外面堆一大垃圾，那一些花瓶，有的人像夜壶这样，谁会去偷啊？可是因为有古董商认为是古董，好，你就放到保险箱。小偷当然偷保险箱，就算不懂古董的，他说不可能把夜壶放到保险箱，一定是古董，所以就把它带走了。本来没事，
就因为你肯定它，它就有意义。所以现在金融风暴不是这样吗？大家都是一直投资有意义有意义啊，都发觉没意义没意义没意义，它没意义就掉，没意义没意义掉，就到最后它没意义跌到底。所以从一开始有意义也不是真有意义，没意义本来就没意义。那为了没意义，是不是真的它本来没意义，本来是有意义变没意义？不是，它本来就没意义，只是众生的执起心离开了就变没意义。所以世间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梦，不是吗？很现实啊。所以说哎呦，我损失，其实你也没有损失过，因为你本来也没得过。那你所以有得有失，是在颠倒众生业力当中有得有失，其实本来也没得失，但众生就是跳不开，所以在这里烦恼，这就是这样啊。好，我们早上就到此了啊。
谢谢。